看这份第一份资料，你看呢、啊、这个是635年，就是唐太宗的时候，这个大秦国呢有一个叫做大额阿罗本，他就带着经书就来了长安了。那么很有意思啊，你说只要带着经书，那么然后呢这个皇帝就让这个历史上很有名的名相叫房玄龄就去迎接，然后最后呢皇帝接见，然后没有多久以后呢他印象很好，所以多久以后呢就在长安，就在长安什么地方呢，就长安这个西门那个地方。因为什么？因为那个丝路是往西走的嘛，所以你先到了西门，那么这个就在西门旁边的那些波斯人累了，所以那个所谓胡人呢就在那开始做生意，在那定居了，所以就在那一带，那么就盖了什么呢，就盖了大，就盖了许多叫波斯市，因为只知道他们是从波斯过来的。但是后来呢哎，才知道大秦原来指的罗马市，所以又改成罗马市，那最后呢干脆就改成大秦市。所以呢从此以后这个所谓的景教呢，景教就正式呢就传到了中国。但是景教的前身是怎么一回事？景教最早发源就是指着什么呢，就是指着大概是亚述，亚述，亚述是指着，亚述是指着这个叫什么，亚述是指着伊拉克的北边。北边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希腊城叫 Edessa， 这个 Edessa 事实上最早是个古城。那么就在那个地方呢，你看见也许多马去过，不知道怎么样，因为这人从帕提亚来，这些人从这个从马代来，所以很自然他们就回去了，所以教会就在那里开始，就在那诞生。所以没有多久以后呢，我们知道彼得也去过那一带，所以就说巴比伦的教会就问你们来。所以你可以想象他刚开始的时候，那么当然呢，尤其罗马帝国逼迫的，很多人就从别的地方就跑到这一带来，因为这个到底过了一个巴拉底河，是离开罗马要远的很多，所以慢慢的你就看那一带的这个弟兄姊妹就越来越多，越来这个教会就越来越多。所以呢然后呢这个最早的时候，实在说来这就是一般很有名，就是一般的基督徒，他们
你重复了太多遍，
重复很多遍了吗？
对，也许到了，
不，就是也那一些讲什么？
亚述在伊拉克北边，
有一个城。
对，这个不错，就是那个是亚述在北边没有错，就后来他们就开始在那里聚了嘛，聚集了。那么然后呢就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就从那里就把福音就送出去了。那么我这里有一份的资料是这样啊，就是说他们到了11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们的人数啊，他们可以说是在全世界里面，就是教会来讲他们是最大，他们超过了罗马天主教，也超过了希腊正教。我们知道罗马天主教跟希腊正教是到了宋朝，中国宋朝108几年的时候才分的，本来呢是一个。所以呢在更早，那福音呢是在那个以前就传到唐朝。所以我们知道所谓的景教呢，其实就是指着这一般的基督徒来说的。那他们有个特点什么？他们有个特点就是他们很努力传福音。所以曾经一度，我刚才说过，在十一世纪的时候，他已经是可以说已经这个人数已经超过了，但是已经超过了那个时候的这个两个大的团体，一个就是罗马天主教跟希腊正教，所以他们不是罗马教，也不是希腊正教，他们就是。当初最早是在安息国，最早是在帕提亚这一带，那么一般一开始 跟随主的一般教会。那么以后呢，他们就到了哪里呢？就第六世纪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到了埃及，到了叙利亚，中国只是其中的一个。然后阿拉伯、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印度，还有西兰、中国，还有蒙古，可以说那差不多他们。所以他们一路真的传兵。那么他们传兵的时候，不像现在一样，好像有一个，好像怎么说呢？好像有什么一些经济的支援的没有？他们真的凭着信心的。所以他们，而且一路上就像保罗一样，是一路走的。你可以想象得到，经过就整个的思路，几乎到了这些。所以可以说呢，当西方这个罗马帝国正在那里要福音化整个欧洲的时候，那是谁在这里福音化亚洲呢？就是这班的弟兄们。所以这班人严格说来，准确来说，他们应该叫做什么呢？叫做亚述东方教会。所以他们真正的名字呢，就是我给大家看的这里，你如果大家翻到最后一页，翻到这一页，就是 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 但是不要忘记他们不是东方教会，这个常常弄错了。 OK， 所以我们再说，比如说到了11世纪的时候，全世界讲到基督徒的时候，可以说世界可以分出三部分，一个是罗马天主教，一个希腊教，还有一个就是这班的弟兄们。所以就在这以前，他们就是凭着信心把福音就送到了全世界各地去。那么尤其呢，那么然后呢，一部分就自然到了中国。到了中国以后呢，他们称作景教。那现在为什么又叫做聂斯多流派呢？那么这个有道理的。那么这个原因是这样，就是说到了大概到了第四世纪、第五世纪的时候，那么这个聂斯多流呢是圣经学者，他同时呢也是这个什么，也是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那个时候你知道君士坦丁堡啊，或者是罗马，只要大几个大的主教都是最重要、最属灵的，也最有权威的，包括什么亚历山大啊什么的。OK， 那么他呢算是以安提阿学派，他们对福音真理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这位弟兄呢，他对于任有人称呼呢这个主耶稣啊，不称呼这个玛利亚呢是 the mother of God 很有意见。他觉得怎么可能玛利亚是 the mother of God， 不可能，是不是？他不可能是神的母，换句话说他不是神，他不是好像把神生出是 the very of God。 他觉得这个如果这样的话，就表示说我们的神就不是神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就读圣经。那当然里面有很多的细节了，很多的细节。结果呢，他认为说我们根本不可以卖玛利亚，因为玛利亚不应该是 mother of God。 所以很清楚的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当然就和当时的有一般的罗马天主教的人就起了很大很大的冲突，尤其在于辅佐那一代。所以后来呢，就在一次的这个教会的会议里面，结果就把这个聂斯多流呢就把他开除了。那么开除了以后，最后他就被流放到了埃及，就是死在埃及。但是虽然如此，其实在那个时候以前，这一般的所谓的亚述的东方教会就已经很蓬勃了。而且他们当初的看法就像还没有这个聂斯多流还没有开始那些复杂的故事以前，他们已经这样相信。换句话说，他们是不拜玛利亚的。但是呢，他们非常着重什么？非常着重十字架。所以非常有意思的，在来到中国以后，他要么叫这个大秦寺，要么叫十字寺。他们不管到什么地方，你看见他们的记号一定是十字架。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圣灵特别的工作在哪里？当整个的中国被整个佛教的思想霸占，完全占有的时候，那么根本中国的人心没有，根本没有为着福音，根本就没有这个预备好的。那虽然那个时候的景教也慢慢就像罗马天主教慢慢变成宗教，没有错，外面很一面传福音，但是另一面还是有它外面一点仪式啊什么这个等等等等，包括什么呢？包括有很多的寺庙，很多的教堂，它就叫做庙。那么好了，那么他也读圣经，所以到了中国以后，他不错，他是要把福音送到中国。但是很稀奇啊，这个得救的人多半都不是汉人，真正相信景教的人都是那些侨民， 有的人做生意的了，他们还有不绝族的人呢，他们也是这样，也是这样做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这个所谓的福音，那按理来讲福音应该是跟着这个景教就过来的，但是因为这个景教慢慢已经变成了宗教，所以不要忘记，你变成宗教就好像当初起头是不开始的，但是慢慢你看居然那个 Pontifex Maximum 那个封号也会落到教皇的头上，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教会慢慢开始变质。所以到中国在景教来的时候，严格说来是基督教以一个基督教的形式来到中国。那么所以这里面到底有多少的福音到底有多少的影响，我们不敢说，但是我们相信说圣灵是借着景教，借着一些图腾，借着十字架，这个他们外面蛮注意，不管到什么地方他一定有十字架。所以对中国来讲，对他们来讲，实在说来你本来没有这个观念的，哎，慢慢你看你这个观念就带到，就可以说就在中国人里面就作为一些预备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么然后呢，这是唐太宗完了以后，唐高宗的时候呢，他甚至于就把亚罗本呢把它称作镇国大法王。那个法王啊是佛教的用词，因为你想想看，到了唐朝的时候，那很明显表面上道教是国教，但是呢最强盛的还是佛教。所以在一般中国的思想里面都是佛教的思想，你知道很多的用语都是佛教用语，比方说我跟这个人很有缘，这根本就是佛教的词。你看很多的音乐，很多的乐根本就是殿乐，就是庙乐。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在中国那个文化特别完全，尤其武则天，你想想看，武则天那个时候本是他完全相信佛教的，哎，居然这个景教啊能过关，景教能在那个时候过关。所以可见这些人他们很有智慧，他们觉得要怎么样能把福音送给中国人呢？那也许中国人接受不进去，但起码他把种子种在里面。所以呢你看他起头翻译那些圣经也好，翻译这个整个福音的时候的，你看他用的词呢根本很多地方就是借佛教的词，很有，所以你看得出来是借佛教的词，所以因为很容易生根。但另一面呢最稀奇就是说他们很得着君王的心，不知道为什么，你看见吗，他们能听这些人传福音。那么虽然一般老百姓听不大见，但是你看见好，他们在国家的支援底下，所以实在说来，像刚才说我们说过那个白马寺，这个都是，这个不是白马寺，这个大秦寺，这个都是国家出了钱的，都是国家的资源在那里做这些事情的。所以这就证明说那个时候他们最称的就得着这些就宫廷里面的人。所以这个可以说就像保罗一样，一开始就进去，你看这个在凯撒家里面有人就问安。所以这个是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说本来中国人对宗教有观念，就现在呢你看见整个的福音呢就以宗教的姿态出现了，那么就好像，但是呢就在这个语言，在这个环境里面，他就用那些语言，然后呢就能够把一些东西介绍进来。那么有那么当然唐明皇或者说唐玄宗，这个是所以开元盛世的时候，那非常有意思在哪里呢？就是他常常邀请这个景教的教士到信庆宫，讲到信庆宫就大明宫里面的一部分嘛。那么然后呢到了天宝的时候，那么也叫这个五个亲王呢也到景寺去礼拜，那么他也邀约了17个就是他们的教士，就是他们叫僧嘛，就像和尚一样，所以用的词都是用那个词，但内容是不一样的，对，一起做礼拜还有听福音。所以你看不管怎么样，圣灵好像在那里撒一些种子，所以你就知道说圣灵在中国的布局是很长，等于说要长放长线比较大，于是很长很长一段。那么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么下面呢我想我们给大家稍微看一下一些的图片。那么首先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所谓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如果大家到西安去的话，今天你可以看到那个碑。那么 那么不要我们你看看这个大秦东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呢，这个现在看这个最右上方这个，就是这个大概就是那个时候这个可以说丝路起点的地方啊，起点地方。那么然后呢，你敦煌那里，在敦煌那里有一个墙，在附近你看石窟里面有个墙壁，有个壁画，那个壁画就是左上角那个。左上角你看有一些的基督徒呢，到了这个所谓 Palm Sunday， 就是复活节那，就是复活节的那个前后的那个礼拜天，那么那个时候他们一定要游行，拿着棕树来游行的。所以你看这一部的景象其实就是景教，其实这就是基督教里面的，这就是所谓 Palm Sunday 的游行，所以这个都是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所有关于景教的资料呢，很多就在这个角碑上。那么大家去西安呢，你可以看见原来的，你如果到欧洲去，有十几个是翻版的，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本来想花钱买去，后来清朝就中途把他们拦住了，所以妥协的结果就是他们最后干脆就复制完全一模一样，所以现在在欧洲还有好几个是复制品。但真正的品呢，原来的呢是在西安。那不过你看，你往这边小小这一看，你看这个已经几乎现在看不见了，几乎磨光了。那么在这里，你看另外有一个外国人站在旁边，你看那是早期，那时候还没有放在碑林。那个时候这个碑呢，下面还有个乌龟，放在乌龟上面。你现在如果今天去碑林也是这样，所有碑都放在乌龟上面。好，现在呢？我请大家注意一下，就这个这一块里面，我只大家注意这个一二三四五第五行是吧？一二三四五，那有一个叫什么景尊，有没有一个景尊对吗？景尊，然后弥师喝，看到没有？就是五个字，一个是景尊弥师喝，这个第五个。好，那现在你要知道到底这个是讲了什么，我们看不懂。对不对？所以现在你就知道当时这些景教，就是这一班基督徒他们怎么把一些东西介绍给中国人。所以现在我就把那个习惯用语呢，就给大家列个表。比方说我三一谨遵弥师喝，就刚才那个谨遵弥师喝嘛，就是那个字。那既引真威，同人出代，神仙宣庆，侍女但胜于大秦，锦树告降，波斯赌药你来供。那我们光看这个好像不知道在讲什么，那现在右边就给你翻译一下。那这个三一表示这个他们接受了三一真神的真理，然后承认什么呢？承认这个谨遵弥师阿，谨遵就是指基督的，弥师阿呢就是弥赛亚。那么然后你看见吗，他既隐真威，就是他隐藏了他原来荣耀，你看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多的，他反而倒空，他把荣耀倒空了，隐藏起来，成为肉身同人一样，所以这就是上面说同人出代。然后呢，下面这个将士代属有天使宣告，因为神天宣告表示有天使宣告嘛。那么然后侍女诞生于大秦，就是童贞女呢，要只有童贞女而生，侍女就童贞女而生。那么锦树告降，波斯主要以来供，那么这个就讲到这个东方朝圣的博士，而且证明说从这段话就证明这个东方博士哪来的呢？是从波斯去的。怎么知道呢？因为讲大秦，大秦指的波斯西来说。好，那再下去谨遵呢，指的基督说的，我还是很容易翻译。那么停无生争，是指的主耶稣复活升天。经流二十七部，指的新约的二十七卷。七日一见，指的主日波饼说的。然后美于旦将之臣，赐天下以告成功，半与这叫半与什么传吗？翻译传以光景咒，这什么意思呢？原来那是唐代宗的时候，他要庆祝圣诞节的时候呢，然后呢他还赏赐，还把吃的东西给了这个景咒，景咒就指的景教的圣徒，景教教徒，所以就指的基督徒来说的。那么然后呢，这个皇父阿罗呵，皇父当然有神来说的，为什么叫阿罗呵呢？ 这就指着神来说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希腊文是，这个希伯来文是 Elohim， 伊罗辛，对吧？那伊罗辛呢，如果把它翻成叙利亚文是 Alaha， Alaha 呢，所以你把它翻成中文就变成阿勒赫。撒旦呢叫做索，叫做索丹的那个字。那么这个四呢就指着教堂，僧呢就指着教士，大法王呢就指着大主教，那明太法王就指着马太，路加法王指路加，然后莫居茨法王就是马可，然后玉翰法王就是约翰啊。所以如果大家稍微对照一下，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就这样的传到中国来。那么大家如仔细看呢，这幅图最左下角的那个是在泉州，泉州就曾经挖掘大批出土文物，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泉州呢，可以说应该是那个时候就是中国的南方的可以说景教的中心，福建的泉州。那么最右下方这个是刚刚出土没有太久，在洛阳，你看上面也有十字架，也是这样，也是这个样子的。好，再翻过来，大家如果去西安的话，很可惜我们上次没有去。你去西安的话，现在呢大秦寺的遗址还在，那个塔还在，就是最左上角的。那么这个下面呢，就是那个大的门，大概就是那个门。然后然后上面这个呢，就是重建的图，就是说，如果你要想当时的大概是什么样子，那么考古学家他们就猜想那个时候应该什么样子。所以现在呢，他们西安可能要把它重建，那么就好像重建大明宫一样。那么到时候大家如果去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个景教是那个时候那个景教的寺是怎么一回事。那么最远方的那个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塔，就是啊。然后下面就是。那么然后呢，你从出土的文物里面，你看有十字架，你看你那个就是很不管怎么样，它的事物都是跟十字架有关系的。那在下面呢，你如果到西蒙到内蒙古去的话，那么这个左边就给你看那个遗址里面，你就发现很多的墓啊，很多东西呢，明显证明当初就是这一般很多基础就在那一带啊。他们怎么样当初是在当初怎么样是在这个尤弗拉底，在这个底格里斯河附近，现在他们就来到内蒙古。那么然后呢，他们就在这个附近找到右下方一个瓷的墓碑，瓷器的墓碑。这个瓷器墓碑很有意思，上面两个是叙利亚文，上面的两行啊，另外两行也是别种的文字。那么最有惊讶在什么地方？最惊讶就是这不是十字架吗？下面呢有莲花，莲花呢是佛教的符号，十字架呢是他们的符号。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很明显的，你看见吗？这个等于是告诉我们，这个巴比伦本来就是混合的，巴比伦就把所有的通通综合在一起。所以大家你看，今天在天主教里面很多的仪式，你说有的很像佛教，有的是洒圣水的什么，有的是这个是那个，都是一样的。所以这就证明什么？就证明说，事实不管什么宗教，它都是巴比伦的宗教。那么，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据。好了，那么到今天呢，还有没有他们？还有。你到印度的话，你看现在印度一个大教堂就是君主堂，这个在芝加哥有六个。如果大家到芝加哥去的话，那么这个芝加就是芝加哥的。那么在1808年的时候，在敦煌的石窟里面呢，找到一首诗歌。那这一首诗歌呢，很有意思的，这个有人把它翻成英文，然后呢，这个就收在早期的一个诗歌本，这个诗歌本叫做《普天颂赞》。那么，所以大家看，你仔细看啊，这个这里面呢，就下面这个就当时在里面找到的。那么现在这个整个这个东西现在在巴黎的博物馆，在整个巴黎博物馆。所以翻过来的呢，就是全世界或者教会历史上最古老的一首中文诗歌，他做的是中国人写的。那这是1908年，所以这个对不起，这个不是藏在博物馆，是藏在巴黎的国立图书馆这里。那么这首诗歌呢，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唱它，但是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 可以唱它。那么他们在蒲松赞特地把它翻成了，特别用了个调子。那么有人把它翻成英文，所以如果你中文实在看不懂，因为里面很多生字，你可能还要查字典。但是呢，你看看英文就可以把它翻过来。我觉得有一个调子可以用的，就因为这是七七七七嘛，所以那首啊。哈利路亚，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人愿真心梦一直善待赐福哈喽哈。所以如果大家愿意唱的话可以唱的，因为这的的确是一首很好的诗歌。不过你不要太去背那些有的字因为太像佛教用的字了，但其实呢他所用的字，其实他根本就是这样的。那其实早期啊，这个像普天颂赞早期的诗歌，你不要忘记，因为到底中国在佛教的影响的太久了，所以连诗歌里面都用的一些字眼都是佛教的，像众生，这是佛教的字眼啊。所以当然我们现在尽可能照着圣经的字眼是最好最好。好，最后呢你就翻过来，你就知道说一直到了元朝的时候，127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这个中国景教徒又回升，因为有很多色目人就来到中国，就是西域那一带呢就回来了。那么特别在蒙古那一带有很多，那么那个时候呢因为有些天主教来，所以那些元朝的基督徒呢就称作耶律可温，他们可以免去兵役还有免税的特权。那么马格波罗告诉我们说，到了元代的中国，像北京啊、山西的大同啊、甘肃的敦煌、肃州、甘州、兰州、宁夏、新疆的克什克尔，还有莎车、伊犁、江苏的扬州、镇江有六所的景教寺，还有浙江的杭州、温州、福建泉州都有景教徒的足迹。那么还有根据大量的出土的文证明说，泉州呢是可以说是南方景教的中心。到了1368呢，到了明朝了，明朝的时候景教慢慢就开始衰微了，但是呢十字架教派的信徒，他们有人这样称呼的，又维持了几乎是两个世纪。然后慢慢的等到这个天主，就是特别是等到天主教进到中国的时候，就立马都进到中国的时候，慢慢的这个可以说景教才衰微。所以我们可以说呢，在这一段时间，虽然它是一个宗教，已经演变成像巴比伦一样的了，给人看见只是外面的东西，但是到底它的圣经还是，所以它把经书带来，其实就把新约圣经带来，还是有神的话，还是有福音。不过慢慢外面的东西多，但是虽然是外面的东西，但是起码给人印象就是他到处给人看，他到处高举十字架，他不是高举十字架的福音，他是高举十字架外面看得见的东西啊。他们不会拜这个十字架，但是起码他们到处去给人这个印象。所以不知不觉在中，只要景教所到的地方，那么中国人不大懂他们的经书，可能也对没有什么兴趣，但多多少少可以看到一天到晚他们就看见了十字架那个记号。所以等到后来这个罗马天主教来，罗马天主教当然也是个宗教，那么一直等到摩里逊来，那么才真正把基督的福音带来，那么把福音呢才能讲得清楚，讲得明白。那么所以呢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么尤其还有一件事不要忘记，这个来到中国的天主教的这个传教士呢，都是耶稣会。所谓耶稣会是怎么开始的呢？就是因为自从马丁路德改革以后，结果有一个潮流要反那个运动，所以叫做反改革运动。所以反改革运动里面，后来很多基督徒受逼迫，就跟这个反改革运动有关系。那么尤其是在西班牙，我们知道是最早就是可以说耶稣会的天下。所以我们知道说马丁路德改革以后，那个福音应该送到中国的，就还没有来以前，你看见这个耶稣会就是捷足先登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再说景教也好，天主教也好，甚至于后来的1689年的这个俄国东正教也好，都来了。但是呢这个好像是放了一条很长的线，目的是为了要打鱼。 所以等到时候到的时候，接着盖德生，接着松山街等等等等，你看整个中国福音门就打开了，所以才造就了今天的这个局面。所以中国很显在福音上可以说迟延了快2000年，在整个迟延的过程里面，它不是完全空白的，景教填了空，然后呢天主教也填了空，东方正教也填了空，换句话是整个可以说基督的教会，那么在历史上的你看见在中国都留下了一些的影响，那么这些影响多多少少对中国是有大的影响的，那么那个其他我想说我们再说，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就把它说到这里，我们等到下午5月4号的时候我们再去。好，谢谢。